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新约概论。今天我们要一起概览和学习的是彼得前书。在马太福音当中，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些话一定会在众人当中引起轩然大波。要知道，这是罗马统治的时代，耶稣呼召他们要背的十字架，并不像我们在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信徒身上看到的把十字架挂在脖子上或者手臂上等等，象征着某种积极的或者是很酷的文化，并不是这样的。在耶稣所处的时代，十字架是政府行刑的残忍工具，是让人受苦流血和死亡的地方。在这节经文中，耶稣告诫跟随他的人要对基督徒的生活有清楚的认识，也就是说，基督徒的生活离不开苦难。在这节经文中，耶稣清楚地表明他正走在通往十字架的路上，如果我们要跟从他，我们也必须走这条路。这并不是说基督徒被呼召借着不必要的和非理智的挑衅来主动的寻衅滋事，不是的，而是说在一个对神怀有敌意的世界当中，跟随神的百姓在寻求荣耀神的时候必定会面临逼迫。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当中也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保罗的话准确描绘了教会历史上无数圣徒的经历，而且如果我们竭力追求敬虔的生活，那么这些话也同样是描绘我们的。那么基督徒为什么会遭受苦难？在遭受苦难的时候，基督徒应当如何回应呢？彼得前书的重点是谈论苦难，包括为什么会有苦难，会有什么样的苦难，以及当苦难来临时，我们要以什么样的行动来回应苦难。我们先来看看彼得前书的目的。彼得前书被誉为教牧书信的典范。很显然，在这本书当中，作者使徒彼得想要用一条条安慰人心的真理鼓励那些为基督遭受苦难的信徒。那么面对逼迫，耶稣是如何回应的呢？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提醒了我们，那里说到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通过像这样把以基督中心的劝勉和让人深受鼓励的话语合在一起，彼得前书给那些正在为神国受苦的基督徒带来了极大的安慰。你可以这样来总结这本书，主题是逼迫，而我们的信心是我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活泼的盼望和永恒的基业。但是我们要明白的是，彼得所讲的并不是因着人自己行恶而遭受的苦难，比如这封信不是写给偷东西的人，告诉他们如何忍受牢狱之灾的诀窍的。彼得在二章二十节写道，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 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基督徒绝不应该受这种苦，这种因做错事而受的苦，因为基督徒就不该做这样的事。更进一步的说，彼得所讲的也不是那种从我们的愚蠢而来的苦难，就像没能管理好我们的钱财，拒绝听从善意的忠告，或者心存不敬虔的念头等等。而且彼得也不是谈论那些从自然灾害、战争或者经济危机等类似事情而来的苦难，他也没有谈论失业或者疾病或者伤心痛苦。对于这些处境，虽然我们可以在圣经的其他地方中找到一些指导，而且他们所导致的痛苦也是真实的，并且是毁灭性的，但是在彼得前书当中，彼得谈论的是另外一种苦难，一种因为跟随基督而遭受的苦难。他的读者正因为信仰处在艰难的时刻，在众人的眼中，这些人过去是公认的好人，现在他们成了基督徒，并且热心行善，但却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说，为何会发生这种苦难呢？何时会结束呢？以及我们如何才能忍受得住？这封信的主题就是这些问题的答案。首先，彼得明确指出，基督徒受苦是因为神是我们的创造主和生命的主，他已拣选我们特作他的子民。回想一下第一章第一节的经文，神所拣选的人，这个世界寄居的，这是原因，也是结果。作为神所拣选的人，我们蒙召从这个世界中被分别出来，为要成为圣洁的子民。彼得在第二章当中写道，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请注意，神已经做成了这点，我们过去不是他的子民，是他使我们成为了他的子民，现在我们成为了圣洁的，我们也蒙召要活出圣洁来。所以是神先使我们成了新的族类，那么我们也要活出新生命的样式来。正如彼得在一章十四节到十六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的圣洁好像神的圣洁一样，包含与世人有别和像基督一样的纯洁两层意思。神已使我们成为圣洁，如果神的子民活出圣洁子民的样式，世人必会认出他们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对神怀有敬畏，不愿与世俗为伍。在某种意义上，基督徒同时活在两个世界当中，新的世界已经开始，因为神已经重生了我们。另一方面呢，我们仍旧活在旧的世界当中，这是非基督徒唯一能看见的世界。所以我们的行为和态度、谈吐和爱好，他们看起来会很奇怪，甚至不可思议。你看到了，基督教不只是为了证明教义，基督教还要借着你新生命的样式，给你的非信徒朋友做见证，说还有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事实是，人们不喜欢面对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要改变自己。对于第一个主题，我们要怎么做呢？这提醒我们，对基督徒来说，世人的毁谤不仅是正常的，而且还是我们生命中爱神的最好明证。所以，这封信既可以用来教导我们， 当如何活出与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不一样的生活来，也可以在我们因为过圣洁生活而遭受逼迫的时候成为我们的安慰，而这样的逼迫时常发生。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基督徒受苦还有第二个原因，神呼召我们，实际上是要叫我们有份于基督的受苦。这卷书多次提到基督的受苦，他的宝血，他被人弃绝，以及他的受死。从最重要的意义上来说，基督的受苦是与众不同的，他是为我们的罪死。基督代替那些愿意悔改和相信他的人承受了神的刑罚。但从次要意义上来说，彼得在基督的受苦中听到了对基督徒的呼召，也看见了基督徒的榜样。当我们基督徒不断悔改自己的罪，并且来跟随他的时候，他就成了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典范。彼得在二章20-21节当中写道，你们若因行善受苦，就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知道我们受苦是因为基督也曾受过苦，就像他的受苦使他对罪的得胜更加的荣耀一样，我们的受苦也必将在他和他的子民最终得胜时给我们带来充足的喜乐。然而对于那些跟随基督的人，受苦并不是唯一的应许。彼得前书的第三个主题是，我们的苦难有一天将要结束。基督既是我们受苦的榜样，也是我们称义的典范，不要错过这一点。我们在地上被人弃绝只是暂时的，这不是最终的裁决，也不是从神来的，我们必将借着基督的义得蒙拯救。在第三章20-22节当中，彼得以诺亚当作称义之人的例子。在诺亚所建造的方舟当中，彼得这样说，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升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回想一下，诺亚因为信靠神和建造方舟遭到了邻舍怎样的排斥呢？回想一下，在洪水中神对他和他的家人的信实。所以作为基督徒的你，在遭遇排斥的时候，如果痛苦挣扎，想知道是否我们做错了什么才导致这样的痛苦，请看看基督的榜样，再看看诺亚的例子，神必会保护那些真正跟随他的人。所以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基督徒受苦是不可避免的，但它是暂时的，有一天必将结束，因为神必将在他的荣耀中使我们得称为义。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讨论受苦这个主题，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受苦？彼得对此还有许多话要说。首先，我们要成为见证人。彼得呼吁我们要在苦难当中成为非信徒的见证，甚至要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祝福。三次否认耶稣并看到耶稣为他受苦的门徒彼得，从耶稣的榜样当中学到了这一点。在2章23-24节，他写道，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彼得亲身经历了基督的赦免，他亲身体会到 基督对曾经否认了他之人是何等的慈爱，我们也要记住神对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我们曾经弃绝了他，但他却用无法测度的爱来对待我们。那么对那些嘲笑我们的人，我们又当如何对待他们呢？彼得还呼吁我们要彼此相爱。当教会遭遇逼迫的时候，这一点特别难做到，然而却非常的重要。你们都知道，当形势愈发严峻的时候，我们彼此要么更加团结，要么彻底断绝往来。当外界的压力临到教会时，教会内部的压力也会随之而来，就像一座建筑物受到压力就会出现裂缝一样，这种压力也会导致教会出现分裂。所以彼得在第四章七到十节当中就非常清楚地写道，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烈怒，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基督徒在经历征战和属灵的攻击时，要团结一致，彼此扶持。简而言之，就是要用基督的爱来彼此相爱。最后，也许是这本谈论苦难的书当中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就是彼得吩咐我们基督徒要顺服权柄。他从二章十三节开始，一直到第三章的大部分都在谈论这个主题。在二章十三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他接着吩咐仆人要顺服和尊敬主人，妻子要顺服丈夫，并且在后面他呼吁教会要彼此顺服和彼此服侍。为何顺服如此重要呢？基督徒要尊重权柄，因为它是从神而来的，这也让我们成为那些跟随之人的见证。但是当权柄被滥用，甚至被用来毁谤我们行善的时候，我们又当如何做呢？基督徒还要尊重这样的权柄吗？是的，我们不能顺服这种叫我们违背神的权柄。但是彼得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中一样，也清楚地指出，无论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基督徒都应当做一个顺服权柄的人。这就带出基督徒要顺服的第二个原因，因为这证明我们在基督里拥有永恒的自由。彼得在二章十三节告诫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这与第十六节的经文中的告诫彼此呼应。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作为基督徒，我们因信仰即使受到掌权者的逼迫，仍可以顺服，因为我们知道那位已经从死里复活，现在就坐在神的右边，并拥有最终权柄的基督必将做出最后的裁决。所以我们至终坦然无惧，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可以顺服，并且要带着喜乐顺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顺服来荣耀基督。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今天我们概览的是彼得前书。那彼得写了两封书信，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我们今天先来概览的是彼得前书，它有一个副标题叫国度中的苦难。 我们在这卷书看得非常的清晰。不过我们每个人都会说基督徒在世会有苦难，但是他在这里面说得非常清楚，他说的苦难是单指为福音的缘故。
嗯
啊，不是因为我们其他的，比如说违反律法，我们偷窃，我们懒惰，或者说因为我们的愚蠢啊等等，造成我们在一个很糟糕的处境当中。他讲的其实不是这样的苦难。
对，他讲的是为义受逼迫。
对，在这个苦难当中我们该怎么面对这个苦难产生的原因，以及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这样的苦难当中如何活出美好的见证，他给了非常棒的指引。
是，其实今天这篇信息资料呢，就让我想到我最近刚好看了一篇新闻。
嗯，
他说这是某一个国家啊，有一个国家有一个基督徒，他在自己的房车上，那个房车呢就是他的一个居所，就他每天就住在这个房车上，所以他的房车上印了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3:16的。
房车上印了这一段经文。
对，就是神爱世人那段经文。那这个人呢，他的背景就是他曾经是一个吸毒贩毒的人，但是信主以后他就开始尽力的去做一些慈善的事工，就是服侍那些街头的流浪者啊，还有那些吸毒者啊。可是有一天呢，警察就来跟他说，说建议他把那段话给除掉。为什么呢？警察说，如果有人要投诉你，那你就可能要面临监禁。
嗯，
所以这个就是被爆出来以后呢，当然这个基督徒他说，我没有做错什么，我其实在宣讲，在传播一种爱，而且这种爱呢，它可能是这个世界都少有的。所以透过这件事情呢，让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世界它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当你去做善事的时候，你可能会触犯一些人的利益；当你去做好人的时候，你可能会让一些人不舒服。所以当你去传播这个高大的或者说高深的这种人间可能缺少的这种爱，这种正能量的时候呢，你会让那些心里阴暗的人感到被威胁了。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那基督徒在今天如果是坚持一个信仰立场和生活呢，有时候真的会受到迫害。你比如说在公司里面，可能是因为你的信仰，你会被要求要比别人干更多的工作，你可能会被诋毁，会受议论，你的言行举止会被拿那个放大镜来去看。
嗯，
这都是有可能的，这其实就是为义受逼迫。
是，所以唐曼刚才在那个举一些例子的时候，我一直在仔细听，我生怕他举的例子是不是因为福音的缘故，结果他都是的。就是如果我说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遭遇了一些艰难和患难，但是那些呢并不是因为福音的缘故，而是因为作为一个人我们总是存在的这些的艰难，或者说是因为我们个人的原因，这个我们不能把它归结为彼得前书这里所说的苦难。
嗯，其实今天的这个课程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它是不能够离开苦难的。那怎么说呢？其实我们从初期教会到今天，其实基督徒都在经历这种苦难，就是为信仰而受到逼迫的这种苦难。我昨天在视频号里面看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里面讲到的是一个姊妹，她被抓了。嗯，那同时她自己也是个妈妈，她有一个幼小的孩子。当我在听她分享她如何去面对被关的这段日子，虽然时间不算很长，但是我从她的分享，从她的脸上我看到他真的里面是充满着平安和喜乐。
嗯，
这也让我看到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知道我们会遇到什么，但是呢，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面敬虔度日的都要受到逼迫。我想这个逼迫或许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家人的不理解。那无论我们是在家里还是在其他的地方，我想作为基督徒，我们为主做见证，其实我们确实是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一个逼迫。
嗯，他这里提到的对抗这些逼迫、艰难和苦难的一个方式方法，竟然是顺服。 这有没有颠覆我们的认识？
我想这个顺服呢，不是说我们要去刻意的去求这个苦难，或者说我们刻意的说基督徒一定要承受苦难，所以我去找一些苦难让自己来去受。
这个就不是刚才说的为义受逼迫。
对呀，我顺服的意思不是在这里，顺服的意思而是说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因为我们的信仰立场被这个世界所不理解，所以我们要做好一种预备。那我曾经也看过就这个时代的长老写给教会的一封信，他说我们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要做好去做监狱事工的准备。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如果免不了要为义受逼迫，那如果那天来到的时候，就意味着是神在呼召我们去最黑暗的地方播撒光明。所以他讲的那封信其实让我备受触动。他讲的其实很多那个具体的你要做好哪些准备，比如说你要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在那里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拨开他们所犯的一些事儿，他们跟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他们都需要看到光明。
嗯，是。那思雨呢，他这里提到的顺服会不会让你觉得第一挺难理解的，本来就是在这些逼迫跟患难当中我还要去顺服，会不会让你觉得是难以理解的一方面？
我还是接着刚才那个例子。那个姊妹她在视频上她就分享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刚才我们在这课里面所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顺服。她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知道这样的事临到她身上的时候，她选择了这个顺服。这真的是让我看到一个作为基督徒她在面对这样的一个逼迫苦难的时候，我看到的是确实是一个榜样。因为如果换作是我，我又是一个有孩子的妈妈，又刚好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又不得不面对跟家人分离的这种情况，我是否能够有像他这样的信心呢？我是否也能够学习像他那样子有一颗顺服神的心呢？
对，我觉得思雨他提的这个例子里面，这个姊妹她的顺服就在于她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她知道她这个现实来到不是因为她自己犯了什么错，而是因为她坚持了她该坚持的这个信仰。
是。所以大家认真的去研读一下彼得前书，本身内容也并不长，篇幅也并不长，所以在研读之后就会明白，我们的顺服首先不是刚才唐曼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刻意去寻找逼迫寻找苦难，而是说我们确信自己是为义为福音的缘故遭受逼迫和艰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做的就是顺服一些对我们有权柄的人和团体，而不是故意的抵抗。当然我们也知道，如果是违背神旨意的事情，我们还是不要去做。那
对，
所以在这个原则之上，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在逼迫和患难当中，我们依然坚信神是与我们同在。也盼望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时时刻刻都能够经历到神的陪伴同在和供应。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人生的旅途崎岖又坎坷，有霜有雪也有风暴和大浪，但我思想主的恩典主的慈爱，我不能不感谢赞美欢呼歌唱。哦，他是我在苦难